是先做个十分钟，好，先做个十分钟，把心集中，再来听法，效果会比较好。大家注重语音啊。好，先学习放松。放松全身，我们以扫描的方式放松全身，开始把注意力放在头上，然后告诉自己放松放松，然后把注意力 正念的觉知呼吸，一呼一吸，在愉悦轻松的情况之下，正念处处觉知吸呼，不要去感觉呼吸触到鼻孔下面的触觉，触觉不是你要关照的所缘，你要关照的所缘是一吸一呼。不要理会呼吸的冷跟热，或者是它的震动等等，纯粹觉知一吸一呼。呼吸长，知道呼吸长；呼吸短，知道呼吸短。自然的呼吸，没有个人造作。不要尝试去改变你的呼吸，你要做的是纯粹的觉知呼吸的进跟出。也不要跟着呼吸跑到头，心不要跟着呼吸跑到头上，或者下到腹部，心守住鼻孔下面或者鼻孔周围，把心把正念安置在鼻孔周围，然后觉知呼吸的进跟出。放掉任何的抓取和期待，觉知，如果知道心离开了呼吸，要马上回到呼吸上。享受你的呼吸。 呼吸长，知道呼吸长；呼吸短，知道呼吸短。不要特意的改变你的呼吸，让呼吸自然。如果你触到的是柔软的， 也作一枚地基，地基。为了灵气的两只地基，你要注意呼吸触到皮肤上的感觉。 只是稍微让你体验一下，在一吸一呼之中呢，有五蕴的存在。那其他两蕴呢，我怕你们跟不上啊，所以呢，只叫你三蕴，其他两蕴呢，你自己去体验。这个就是如何从单方面进入观常的其中一种方法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来回答问题啊。请问我在吃饭时观四大后，观四大，观乐受升起灭去，吃完一口，停顿，等待一会，等待一会儿，却发现乐受还在嘴里。感受乐受还在，这时我要做有乐受灭去吗？明明还有乐受在，不知要等多久呢？一口接一口吃饭，好像不能看到乐受灭去，是我没看到灭去吗？还是太快了，一直在灭去，我感受不到，因为你的正念正知不够强。那热受呢是刹那生刹那灭的，刹那生刹那灭，刹那生刹那灭。但是你现在看到的是相续密集，你看到的热受是相续的，没有断，没有灭掉，所以这种叫相续密集。那为了要破掉这个相续密集呢？我建议你观灭去，灭去。啊，当你观，在前经当中有讲到，啊，为什么要观灭去，灭去，或者是无常，无常呢？就是为了要断相续密集。如果我们没有作意，哈，如果没有作意，无常，无常或者灭去，灭去的话呢，这个乐受。它的相续密集就会持续下去，让你认为这个乐受是永恒的，是持续的。但是当你观灭去灭去的时候呢，如果你观不到呢，纯粹是因为你的正念正知还是很弱，所以你没有办法观到。因此你要继续的练习，继续的练习，直到你的正念正知强的时候呢，你提起正念，你不用观灭去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到灭去。但是在还没有看到灭去之前呢，为了断破除这个相续密集呢，清净道论说你要观灭去，灭去或者无常，无常，使到那个相续密集很快就可以被你破除。行法，乐受它是刹那生刹那灭的，在一秒里面它就已经生灭很多次了，但是因为被我们看不到相，看不到它的灭去呢，就是因为被这个相续密集给盖着，盖住，就像一群蚂蚁，一群蚂蚁呢，你远远看去呢，好像一条线，对吗？但是你近看的时候呢？它是一只，那中间有一个空隙，好，然后另外一只中间有另外一个空隙，然后另外一只前面这只蚂蚁跟第二只蚂蚁是一样同样的蚂蚁吗？不是。第二只跟第三只是同样的蚂蚁吗？也不是。好，所以呢，但是呢，因为远我们看不到，那在我们的世界，我们的视觉里面呢，它好像是一条线，那条线是持续的、永恒的一条线，啊！但是你如果你已经提升了你的正念正知呢，你看过去的时候，哎，它就灭去了，那另外一个乐受升起，那你再觉知它，它又灭去，另外一个乐受升起，你觉知它又灭去。 现在呢，你没有办法看到垃圾的灭去，那是因为你的正念正知不够敏锐，这是需要练习的。长时间练习，你的正念正知越敏锐，你看到的灭去就越来越快。因为你现在看到了，就像一圈的那条线的蚂蚁是由很多蚂蚁组成的，中间有个细。如果你能够看到那个蚂蚁中间那个细的话呢，你就可以看到生念了。所以没有关系，继续念啊。当你看到垃圾还在，其实你看到那个垃圾还在呢，已经是另外一种垃圾了，不是同样的垃圾。因为垃圾是刹那生刹那灭，后面升起的垃圾跟前面升起的垃圾是两个不同的东西，两个不同的垃圾。但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如实知见，而这个垃圾呢被这个相续密集给掩盖着，所以你以为它是同一个垃圾，延续到20分钟。为了破这个相续密集呢，你就要观灭去灭去灭去，这个是清净道论的教法。他的意见，他的建议，为什么你要观灭去？只是为了破除相续密集，使到那个灭去很快就可以让你体验到。好，请问要证得出果须陀洹需要多少步骤过程？有相信介绍的次第书吗？清净道论有讲一些啊，这个要证到须陀洹呢，它有16个观智，16个观智。比如说，第一个观智名色灯眉观，第二个颜色受智观缘起，第三个观无常苦无我，啊，我们叫思维智。第四个呢，生灭随观智，生灭随观智呢，就是你看到行法当，比如说。看到刚才的垃圾，一看过去，它迅速的生灭，啊，迅速的生灭，这叫生灭随观智。那接着下来呢，坏灭智，坏灭智呢，比如说你看到垃圾升起灭去，升起灭去，升起灭去，你这一次呢，不要再注意生，注意它的灭，灭灭。所以在你的观智里面呢，你纯粹看到灭灭灭灭灭灭去。心法不断地在灭去，过后呢，经过这两个观智，生灭随观智跟坏灭智呢，你就会产生了什么部位？部位就是恐惧啊！好，对这个心法的生灭灭去灭去呢，你感到恐惧，然后你感到恐惧，然后感到不安，感到厌恶。这几个观智呢，同时出现，有时候同时出现在一支香里面，然后一座香里面呢，你到了生灭随观智过后呢，它这个部位智啊，这个危险，这个刑法的生灭带来的那个危险，你都感觉到，然后呢，你就厌离，很厌恶这些东西，继而你产生了厌离这些不断生灭的过程，不断生灭的刑法。到最后呢，还没有到了，应该是第11个观智。如果没有记错那个数字哈，就是行舍智。当你厌离过后呢，你要怎么办呢？刑法你也丢不掉，啊，刑法你也丢不掉。你叫他不要灭吗？他又不听你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你的心不要再动摇，平舍。今天早上也讲过了，平舍啊，既然心法生灭生灭，已经产生了厌离，你不能够一直这么厌离下去嘛，这么一直厌离下去，你活不下去。所以呢，到最后呢，对这个心法的生灭无常苦无我呢，你就产生一种平舍，平舍的心，你就还是继续在观无常苦无我，但是你不再会有之前的那一个厌离的心。看多了嘛，然后你知道心法就是这样的，到最后呢，你也没有恐惧感了，你只是平舍的对待一切升起的法，都是无常苦我的， 这个叫行舍智。行舍智呢，这个在这个阶段呢，这个禅修者可能停在行舍智很长的时间。如果他的五根呢，在这个时候没有平衡，什么五根呢？第一个正念、精进、定、信、信心、信对三宝的信心，包括对自己的信心跟慧，啊，定跟精进呢是要平衡的。啊，如果你打坐的时候啊，为什么很多人这个绷紧，这个绷得很紧呢？就是精进太过，定太弱，啊，好像那个秤啊，秤啊，啊，这个精进太强，太强的时候它就往下沉沉沉沉沉，而这个定没有提升，所以它就不平衡了嘛。不平衡的时候就造成这个紧啊，这边紧，前不紧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要放松，你一放松，放松，不要抓紧，放松，放松，放松的话呢，你就把这个定跟精进平衡了。平衡过后呢，才能够进步啊。然后呢，信心跟智慧也是一对啊，两个是要平衡。有的人呢，信心不足啊，那智慧就高了一点，但是信心不足，所以做什么事情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，为什么要那样。观呼吸就能够证道吗？出禅吗？光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他很多的这个疑问，很多的这个很。因为他智慧比较探索型的、思维型的人啊，所以呢，他智慧就比较高一点，信心就不足了。在这里，信心是什么呢？老师说，观呼吸、放松啊，等你的心进入很这个呼吸越来越维系的时候，心也会越来越维系，到非常维系的时候呢，光就会出现了。哎，你对老师讲的话没有信心。你没有质疑，那你就跟着做。这样的话呢，你那个超胜的或者是过多的智慧呢，就会被你的信心这样拉下来，拉拉拉，拉到跟信心跟信平衡了。这样的话呢，精进跟定也平衡，信心信念啊，对佛法生的信心跟对自己的信心、对法的信心，跟这个智慧也平衡了。啊，这样的话呢，你的进步就会很稳定。那念根呢？正念，正念，正念好像supervisor 叫什么？监控人啊，总管 ，OK， 监管。正念就像监管这样的啊，监管是管工人的嘛，啊，这个正念就看着什么呢？看作精进跟定这两个有没有平衡，正念要觉知，然后正念也要觉知智慧跟信心有没有平衡。如果没有平衡的话呢，正念觉知过后它就要调整啊，比如说监管嘛，这个工人懒惰，你就要给他多一点工作啊，这个工人呢做得太辛苦了，哎呀，减少他一点工作，同样的意思啊，所以正念是很有用处的。它在监管着这个精进根有没有跟定根平衡，智慧根有没有跟性根平衡。所以在行舍智的那个阶段呢，如果这五根都平衡了啊，五根平衡的话呢，这个人呢就会证到道果，虚陀洹道跟虚陀洹果。那正当道果过后呢，他的智慧就会怎么讲 review 怎么说呢，回顾啊，回顾刚才的经验啊，然后看什么，回顾刚才的经验呢，他就会看到哎，有没有断，那看什么烦恼有被断掉，虚陀洹断什么烦恼啊，戒禁取有生见跟疑对三宝的怀疑，所以他会检查回顾一下，检查刚才什么烦恼被断掉了，哎，这三个被断掉了。好，那在这个行舍智的时候呢，如果他的五根不平衡了，他就要住在那边蛮久的时间啊，就像那个一只乌鸦啊，在 在古时候呢，他们出去航海，因为没有那个罗盘嘛，所以他带着乌鸦出门。那走这个船呢，走到要靠，走到大海中间，还是不知道要不要靠岸嘛，不知道有没有岸，附近有没有这个岛啊，可以让他靠岸，他就把这个乌鸦放出去。这个乌鸦放出去呢，他如果再回来，乌鸦再回来船上呢，表示乌鸦找不到岸，好，找不到岸呢，所以他只好再回来了。那如果乌鸦放出去的乌鸦没有再回来呢，表示那个方向离岸很近了。所以禅修者在行舍智的这个过程中啊，他有时候就不断的观无常、无我。那如果他五根平衡呢，他就像被放出去的乌鸦找到了岸，不用再回来了，就成了虚陀洹了。但是他不断观无常、无我，如果他的五根不平衡呢，他就像放出去的乌鸦找不到岸，找岸就是他的涅槃了，找不到涅槃又再回来，又再观无常、无我，就这样持续下去，直到你的五根平衡过后呢，你就成为虚陀洹。虚陀洹道就在你的相续流里面升起。好，这个是大概的步骤过程。那要证到虚陀洹呢，有四个条件。这虽然不是你的问题啊，我顺便谈一下哈。要证到虚陀洹呢，有四个条件。第一个呢，第一个条件是什么？对了，清净善知识。第二个条件呢，听闻正法。你只要清净善知识，你就有机会听闻正法。所以你清净善知识的目的呢，不是要跟他清净哈，不是要黏着他、崇拜他、敬佩他，那些都没有用的。啊，你清净善知识的目的呢，是希望呢听他讲正法。所以清净善知识呢，你就有机会听闻正法。啊，是听闻正法是第二个条件。第三个条件呢，如理作意。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，在我这个禅修营里面，我一直强调如理作意，如理作意。因为如理作意就是证到虚陀洹的四个条件之一。那佛陀在经典讲什么是如理作意，由你说曼那西嘎拉达利文，什么是如理作意呢？佛陀说，观无常、苦、无我、延伸法，就是如理作意，最根本的如理作意。那第四个条件呢？法行法随，法行法随，跟着法，跟着法走，戒定慧就是修戒定慧的过程。只要你具足这四个条件呢，你就可以成就虚陀洹。在还没有成就虚陀洹之前呢，你要经历这十六个观智，从名色分别智开始。你要详细知道呢，你可以读《清净道论》啊。虽然《清净道论》讲的这十六个观智啊，在经典，在阿含经典里面呢，没有详细的说明。清净道论是论书啊，是论书，不是经藏。对了，不是经藏哈。然后呢，在经藏呢，如果你精通经藏的话呢，佛陀呢时常会讲到两个观智，非常重要。佛陀没有讲十六个观智，这个是论书啊，研究了经典过后呢，他得到的论点而已。在我还没有读经藏之前呢，还没有深入这个经藏之前呢，我都相信所有论述讲的话。但是后来我研究了经藏，佛陀没有这么讲，没有这么说，所以呢，我最后决定呢，我不再读论述，我要读原始佛教，原始佛陀讲什么，那个才是我要的东西。所以在阿含经里面呢， 佛陀讲到两个字，两个观字非常重要的。第一个是什么？生灭随观智。第二个呢？厌离智。这两个是非常非常重要，而且在经典经藏里面不断的被提醒的两个观智。因为没时间看问题，我现在我拿到我就读出来哈。虽然有的问题可能不适合在这边讲。北传会经常说到死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有佛国，那是真的吗？会永生不死不灭吗？和涅槃有什么区别？有些东西，有些问题比较敏感，我觉得这个你还是问北传师父比较好。学生打坐时常常会出现大便啊、口水，就是人家白天吐在壁上的，然后我觉得很恶心，因为会联想到自己吃掉这些，学生就顺着因缘，然后观起了生灭，慢慢地能感觉到头发生起灭去。指甲生起灭，细胞生成灭去，汗毛生起灭去，然后会越来越精微，到后面会感觉到所有的声音动作生灭，随之身体会很轻安，有妄念但很少，慢慢地感觉整个空间声音离得很远，周围也没有人了，这个时候提醒自己回来观呼吸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非常好，就这样做。正一果悉陀环断三。三劫断身见过后，就什么都不怕了吗？黑夜里如同白天一样不害怕了吗？住在坟场里也不害怕了吗？要是怕黑夜、怕坟地，不敢一个人住，这些还没证到一果吗？四果阿罗汉就什么都不会怕了吗？虚陀环我想还是会怕的啊。虚陀环只是断有生见，有生见就是啊，虚陀环跟阿罗汉还差很远呢。阿罗汉肯定是没有恐惧心，虚陀环还是有恐惧心的啊。所以呢，虚陀环如果在盆地呢，还是会害怕。不是虚陀环去坟坟地，也不一定会害怕。虚陀环去坟地可能会害怕，啊，不是虚陀环去坟地，不一定会害怕。所以并不是以这个来判断他是不是虚陀环的，啊。那阿罗汉呢？什么都不怕的，啊，已经没有恐惧心了。这个虚陀环它断的是有生见，这个有生见呢，也可以说是他心中已经不再认为啊有一个永恒的我啊，漂泊从这世漂泊到另外一世，所以他断的有生见呢，跟阿罗汉断的彻底的无印不是我是有不同程度的啊，因此啊虚陀环还是有恐惧的。行住坐卧都可以修出入息，请问师父，看书、做事、思考问题也能一心两用吗？思考问题就已经是一心了啊！思考问题，我想，我想思考问题可能是单一的，做事可以一心两用。比如说你在洗碗的时候，你在把妄念不是一心两用吗？对吧？你做事的你在洗碗，你都没有觉知你在洗碗，但是你在洗碗的过程中，你的心在打妄念，这不是一心两用吗？所以很明显的， 好，一心可以两用，我们就是不要一心两用，我们就是要训练一心一用，才会有力量。所以我们安住在呼吸上，一心一用，使到了定，进入更深层的境界。那一心可以两用，但是呢，一心两用力量不强。那这个学生呢，要求呢，师父呢，开示一下，在打坐期间不要去碰他人的身体。啊，如果是新生呢，会吓到别人的。很多同参应该不知道其中利害关系。昨天我在打坐时，已经是老参的学员了，推了我两次。今天同样另一个学员也是犯下同样的因缘，这是对的，这是要提醒的啊。当一个人在打坐的时候呢，我们是不应该是触动他身体的，因为你不知道他的境界。有的人定很深，突然要进入定呢，你再一动，他全身会张抖，会张抖，所以这个是对你很不好的，对他也很不好。所以呢，如果一个人在闭着眼睛打坐的时候呢，你不要去触动他的身体，你可以在他旁边敲一下手，但是不要触他的身体。尽量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呢，不要去理会他。好像我的学生呢，在这个短期出家的时候，在用餐的时候，他没有起来，他在打坐。那其他的学员说：“老师，那个禅修者还没有下来吃饭，还在打坐。”那我就去看了，看看一下，好吧，让他继续做。禅也为食嘛，吃什么饭不用吃了。所以呢，我做一个老师，我从来不会去动一个学生的，因为你不知道他进入什么状况。那这边提醒大家一下啊，尽量不要去触动别人的身体。请问师父，心可以造色法，是不是也可以理解色法同样可以影响心？肯定的啊。若是色法可以影响心，这个观点成立，那么如果一个人身体的四大很不平衡，使此人内心不安稳，若通过某些方法使他的四大趋于平衡，此人是否也会随之以其四大的趋于平衡，其心情也会得到改善？是的，那你四大不平衡呢，身体痛啊，就产生这个心情就烦躁嘛，所以四大也会影响精神。那你四大不平衡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坐下来修世界分别观，你就研究一下哪一个四大超多了，比如说身体。为什么四气平衡？比如说硬，或者是身体四气平衡，风大一直在摇，风大一直在摇。然后呢，你就应该用地大的重把这个身体压下来，重压下来，然后用支撑，地的重跟风的支撑，摇动也是一个风啊，但是摇动跟支撑刚好相反，支撑是稳定的啊，摇动推动是摇晃的，所以你用重跟支撑呢，把身体压下来，那身体就不会动了，慢慢的它就会平衡起来，平衡起来你心情就愉快了。那你第二个问题差不多一样的啊，请问师父，身体的四大不平衡，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调整四大，使四大趋于平衡呢？第一，你要知道四大里面的什么大，是地界啊、火界啊、风界、水界，哪一个超生，哪一个不平衡，你自己要先知道。你知道了过后呢，你才可以用对治的方法。 比如说身体僵硬了，好像石头这样僵硬了，哎呀不平衡了啊，这个地界里的印太朝圣，那不平衡了，那这个时候要用什么来平衡它呢？软，对了，所以你要第一你要先知道哪一个朝圣，哪一个大朝圣的哦，你知道是印朝圣的，你就用软来平衡它，你就观嘛，软皮肤的软啊，软，慢慢观软，全身从头到脚再慢慢软，感觉那个软，心也很放松，很软啊，慢慢的哎软下来了，那个印就超生的印就被这个软平衡了。所以第一你要知道啊，来来，如果身体太热，很热，啊，越关就越热，那用什么来平衡呢？
冷，
对了，用冷来平衡，你就关嘛。哇，现在喝了一瓶冰水下去了，冷啊，也是要靠想象，因为心生色嘛，你靠想象是一个心法，心可以产生出色法来的。啊，所以可能很热的时候，再也不关不下去了，又不灭掉，火就不灭，那就用冷来关。啊，先想象啊，你在冲这个冰水从上面冲下来了，全身冰凉，然后就开始关冷，或者你找身体的呼出来的那个呼气也是冷的，来从那边开始。但是我觉得先从想象开始会比较好。啊，或者你感觉到你在冰库里面，啊，在冰库里面，然后想象一下，开始感觉到那个冷。当你感觉到冷的时候，你就全身在扫描冷，因为你的意念可以生出色法，所以你意念讲冷，哎，马上就生出这个四大，那个冷呢就会特别的明显，你就会感觉到冷。啊，那如果身体发冷呢，你有一点火气怎么办呢？
冷，
哈，管热嘛，啊。你在火炉旁边，当你在火炉旁边，或者是夏天夏日炎炎的时候，哇，流大汗啊，很热，慢慢你身体就暖和起来，这个就是如何平衡心法，第三个问题，身体的适当不平衡，练习气功可以吗？练习气功是否会对修行佛教有害？有害处，因为我不懂气功是怎么练的，啊，所以呢，我不能够下判断。所以我懂是气功大师了，啊，然后再配合佛教呢，那如果是相应的，我可能可以跟你分享。但是我又不是气功老师，所以我不敢跟你建议嘛。练习气功是否会对修行佛教有害处？因为我不知道气功怎么练习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对佛教有没有害处啊。因为之前有北传的师父讲过，气功都是鬼神教，这个我倒不认为，气功是鬼神教，我倒不认为啊。练习气功是有损于对佛教的皈依的，这个我不赞同啊，我不赞同练气功。对，是对佛教的皈依，皈依是皈依三宝，练气功是健身，啊，这个跟鬼神有什么关系呢？我觉得没有关系，啊，好，时间到了啊，我们就到此结束啊。